don't realize what you do to me. When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so tight, you let me know everything's alright. I'm hooked on a feeling.
Yo,
yo,
你们俩都猜对了。其实没有离开，对，只是我们晚点放而已。
嗯
嗯，特别好。我是节目，
我是罗拜。
嗯，这新的一期呢，啊，你说，
我说没，我说我们在录新一期炒饭广播。
对，其实我们特别想大家，虽然只过了几分钟而已。接上一期，其实上一期我相信大家听得挺过瘾，因为不再是按常规的思路再去想说什么，就去想那什么，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其实反而都是大家最关注的东西。
嗯。然后这期反正也是一些很关注的东西吧，也很有意思啊，独家的内容。上周孙木老师去了一趟新泽西，
纽约，因为彪马。对，其实上一期在预告的时候忘了说一个最重磅的东西，反而其实在这一期，我相信你在标题当中看到了。
还好我还记得，
对，操，我
已经忘
了，
因为我
鸡巴太多了，
很感兴趣新泽西，见了一个
New Jersey 新球衣，你是想听所有的对吧？这期就说新泽西吧，对吗？去的带的那是下期，
看你能说什么了。
妈的，那你
说，其实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那我就需要把上一期要说的东西剪了，对，到这里就完了。好吧，
反正当时采访了一个新泽西的
俩
鞋店。两个鞋店，
不是俩小子，
两个
最最特别的
中国同胞，
对中国特别自豪的跟那喊我鞋贩的那种，蛮好的，就自食其力嘛，对，
也是一种思路嘛。
早晚一天我给拉到群里了，你看着吧。他们家只要敢发售卖信息就那什么，不一样，玩的套路不一样。他人家玩这个就不是说，就首先说是中国人，他卖鞋，他一部分卖给中国人，他更多的就跟老外去赚钱。这是一个特别牛逼，这是我觉得我所认识的这些球鞋贩卖者当中一个玩的比较高端的。
就怎么叫玩的高端呢？就是
人家不听讲是吧，就是把鞋卖老外，
卖给老外
的人，对，他们就是通过自己的手段能够说白了辛勤，对吧，特别的起早贪黑的
努力，
对，起早贪黑的就是让那帮小黑孩帮他们排队去
啊，他们雇小黑孩给
他们排队，这个世道反了。对，他们特别愿意跟中国人做生意，因为中国人讲诚信
啊，
这跟墨西哥人和黑人不一样
啊，
有钱这事儿就你就想跟我继续干，最后第二笔就是他们说，如果你要跟墨西哥人做，可能黑人就恨不得只做一笔，以后这老死不相往来，就在开发新客户里，他们可能一直咬死，最后都能成为好朋友。虽然我也知道这都是他们虚伪的笑容，但至少他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他，就变成这么一个供销关系。
我是觉得中国人在国外会比这个黑人，尤其是墨西哥人要靠谱一些。
不一样，经营方式不一样。
对，他们真的经营方式不一样，然后骨子里那股劲儿和他们的传统也不一样。那中国人不喜欢变，就是如果我跟你说生意好，我就跟你一直做生意。那外国包括我们看电影也是，那外国人都是这儿扎一笔，然后我觉得很好扎一笔，然后我就走了，我去别的地儿换个新招，我再扎一笔。那电影里都这样，
你操！电影里演的那个意大利人都开披萨店，中国人都开干洗店，不一样。中国人不再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被颠覆了。就好像其实这一趟溜达来溜去，不管纽约、新泽西，你会发现老一代的怎么说呢？纯中国式移民，纯中国式移民可能还是在中国那中国城里待着。
对，
是大家都在中国城里待着，比如还是卖个蔬菜、卖个水果啊，就是、说白了还是，而且他。就是他英文他也不好，他说白这些菜还是写上中文，小白菜、小油菜多少刀，往后多少怎么着，他还是卖给中国人自己。这他妈是一个挺可悲的，就是你去那还是只能做国人的生意，不能跟外国人去更多的
走不出来。那些人就一直留在了中国城里。
对，中国城还是就是那种感觉，还是像八九十年代的新街口一样那种感觉，真的又脏又破。然后就包括其实在纽约那曼哈顿岛上的小意大利那儿，其实也好多中国，你一看进商店里那感觉就只是为中国人开的，就他们觉得也挺他们悲哀的，不像不啊，你说
我说可能就得到他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才会有人再走出来。
我觉得也走不出来， 就是你在那儿受的教育或怎么样，你上不上去了。
嗯，
你可能下一代你这儿攒点钱租摊位，你买辆车给人开车去，
嗯，
当个就是还是去，因为你会说中文，你还是去对应那些比如国内旅游团带团走一圈，还是干这。等你孩子出来了，你不知道干什么，有可能你都没有，你没有什么足够的精力去干其他，又会是这么圈。但是新的一批，就包括像我最重要的是留学生这一批，完全改变了原来老的那个所谓那种叫什么来着，金山淘金的那种中国人的那种传统的留洋经历，
务工的那种，
对，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这些留学生，我觉得他们活的，就是他们有保证，不是说我来这儿了我就一定要在这扎根，我来这儿可能就是干得好干不好我家里有钱我回去，如果干得好我在这儿我可以投资，完全一样，都不一样了。但是就这一点其实跟我觉得跟新的韩国人特别像，韩国人在这儿就是做一些什么美容美发美容整形什么他妈的，还有什么就是那个财会计，就做这些收入会比较高的，就是这样，至少让你觉得你是在这能扎得下根，不是那种纯靠出卖劳动力对
体力去挣钱。
新的这一批新移民还是挺牛逼的，而且能够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以后也会肯定会如果能有这么一个好的开始，以后就越来越好。
所以就跟其实借你这话说的新德西，如果你看看新德西的那些中国城的话，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新德西因为它的整个地方比较新，然后整个地方这个产业跟纽约也完全不一样。新泽西据说是全美高新技术前几发达的一个州，然后说什么科学家的比例也是全美最高的，就好像它是有点那种超大型中关村的那种感觉。
新城吧，我觉得就是纽约在岛上，或者说在就不在曼哈顿哪儿那一圈发展的，其实也就那样饱和了，纯饱和了。你想做什么都成本非常高。最重要的是，就是咱们之前说的，新泽西你买鞋是免税的，在纽约你干什么都是9%几的税，可能低一点的不需要，都是9%几的税。
是，我觉得他这个确实给新泽西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他有很多免税的东西，然后生活上的，然后其他的这种就业呀、啊，然后工业这些政策的东西，所以吸引了很多纽约人去到新泽西去生活，去再到新泽西去开店去赚钱等等的。
他一部分减税其实就是因为还是人口不足，他要把人招过来，就像波特兰那种免税城一样。
新泽西当时是除了这两个国内的同胞
我觉得先说他们两个吧。
这个
东西我觉得就提前透露一下，反正他们也不会听咱们广播，说不好的。这两个人吧，就是一个我们喜欢管的叫 K， T， 一个叫 T，一个叫长颈鹿。一个高的，一个稍微比高的矮一点，然后一个壮的，一个瘦的。这俩哥俩，其实我觉得啊，首先这么说应该不会被人发现他们都是谁吧，真难。他们都是有背景的。对，这两个小伙子都是有背景的，对，都是有背景的。反正不差钱，家里当初把他们送出来的时候主要想法就是，你为什么攥拳头，你也有背景对吗？
没有没有，
就是送出来想法就好好上学，回家接着干嘛干嘛，没有说想过让他们在
这待着。我看您的眼神以为是送出来跑路呢。
啊，就送出来上学。他们俩都是学类似于计算机这种类型的。为什么他们要出国学计算机呢？说白了肯定就是还是出来
空气好，
对，逍遥一把。逍遥一把，我觉得我一共见过他们三次，这三次分别给我不一样的感受。第一次的时候，就像我跟你说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敢去说我是出来做这个代购或怎样，只是更多的说，因为那个时候认识他们的时候，他是因为就叨腾上了一家专门做球鞋刻制的，custom design 的这种的，对 ，by customer 这种东西，他就等于说强力的想去推销，就是我们是。就是怎么说，中国第一个去联系国外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那个时候你想想，他已经开始跟国外叨腾上了。
对，
像那个 JZ 的那叫 Zoo Park 那个 JZ 乔伊动员，
那不很早很早的吗？
那就是他们那公司做的。
嗯，
包括那个你们记不记得最早那个乔四那个蛇鳞蛇皮也是他们做的，
现在很多了。
对，现在那个时候他们先开始开创的，就把鞋皮做处理嘛。那个时候是强烈给我推荐这个，但是他们也没敢说自己去有多好倒卖的这个市场。但是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快毕业了
啊。
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事儿？就是应该是在说的不太准确，比如大四应该就业了，
嗯、
大三的时候想这事儿，
嗯，
就觉得每天还要为操逃
什么班
逃课要补学分，
嗯，
还要想着这个门我过不了，我操，我还得想办法去补，要拿个什么 C 呀、啊、D 呀、啊、的，
嗯、
对吧 ？A、B、C 的，就想这么干下去，我操，那只等着回家吧，
嗯，
就是最后念完一本回家就完了。他们俩还算不错，有的孩子来到这儿以后，可能上完大一就走了。就不待着了，就待不下去了，老师直接给他轰走，
好多都这样。
对，他们俩就开着玛莎拉蒂就讲这件事情了，知道吧？那个时候还没有玛莎拉蒂，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在想应该干点什么。突然间就说时拿着快，国内的一朋友说，你们能就是特别喜欢一双乔四，女孩吧，可能是、
嗯、
女乔四，这乔四国内就是买不到，官网没有了，你看看国内有没有。他们俩没事闲着，然后去那个专卖店里看，就是大货全，
嗯，
然后一问多少钱还打折，
嗯，
他们就一下都在想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做，这就是一下的一个小小的火星，然后点燃了他们这个炸药桶，就开始就是拿这个东西开始挣钱，
嗯，
我后面给你讲特别有意思，就开始拿这东西挣钱，让他们俩开始有意识就想上他们什么学，上基本什么学。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如果不上学，在你未来会给你造成很大影响。如果你想留下来的话，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休学还是怎么着？通过那个途径，他们俩可以避税，
再待一年，
避税，
啊、避税，
可以避税，因为没有收入
啊。
他们所有的交易全靠现金
啊，
全是现金，一单单现金交易，从来不敢办卡，不能够显示出你有多少存款，也不能够，
操、
啊，就全都靠这种手段。你想，人家最后贷款买玛莎拉蒂了，
全他妈带了一大的袋子现金，我卖玛莎拉蒂的也傻了。
对，
真的，
真的拿他妈现金买的，当然是首付了。真的就是拿现金买的。
操，这样也行，
因为你只要有收入，人家会查你，你哪来、
啊？
你为什么要开账户？你也不能天天全都让老外都跟你一块用微信
啊。
但是老外现在也用微信了，方便呀。所以就是两个人开始干这个的时候，家里人已经开始反对了，
嗯，
极力的反对，就是我断了你所有的经济来源。他们俩就坐在干嘛来底下想啊，如果断了我经济来源，我怎么办啊？但是确实还是最后家里给了他一部分
启动资金，
让他把这事儿赚起来了、
嗯，
然后可以在美国租房，可以还车贷，然后包括。
嗯，
当时他跟我吹牛逼的时候，就当时是我在我第一次见的时候吹牛逼的时候、
嗯、
他那个时候已经一个月可以就是净赚差不多$10,000了。
嗯，
$10,000的概念其实就是我
就有半年可以买辆玛莎拉蒂。
操，我就是我哥在外面待着，现在也算是一个就是博士，一只博士，两个戴着两个博士帽在外头混，一个月撑死只能拿到6000到7000刀，在休斯敦可能因为收入低，但是这俩小子就是一个月净挣10,000，也不用上税，
嗯，
就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就想想这个就是差距，就让他们开始觉得就这事儿其实已经不用再想那么多了，
对，就得干这个
干吧。
嗯，
所以就是发生了好多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比如说他们其实也被人坑过，也被黑鬼坑过、
嗯、
也被怎么说呢，也被诈骗过、
嗯、
他们俩其实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呀，我忘了是不是阿米纳姆那双四还是什么了、
嗯、
我忘了，反正是一双肯定特别贵的鞋、
嗯、
我将近我估计得7-8万人民币，至少、
啊、
至少7-8万人民币了。然后他们在网上就是有人下单想买这鞋，其实就询价询到他们这儿，然后他们在网上去找，找到这双，找到了，比如说找到这双阿姆四，然后比如说那边的定价是6万人民币，比如说$10,000，比如说$10,000，然后那边国内的人开价，比如开到10万或者开到8万，有2万块钱的赚头，然后俩人一看地址在哪儿，只能面交，哪儿，墨西哥，
嗯，
俩人就从新泽西开车的。就是
那边
哦，他们是先去参加那个是什么的那个鞋展，圣地亚哥还是哪儿老有鞋展那个、
嗯、
然后就顺道直接下去，然后当地是还就是他们开着玛莎拉蒂，
嗯，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牛了个逼了，然后还就是玛莎拉蒂，他我没记错的话，因为他说了一细节什么，因为他每次出来除了买鞋的$10,000以外，他又带了$10,000、
嗯、
就是说不好会发生什么，如果这笔钱要需要，
嗯，
大家就全都放在车上了，
嗯，
然后他们去那儿去买的时候，就是像那叫什么来着，说特别像弯刀，你知道吗？
嗯，
就是那个操杀出黎明那弯刀似的，带着一帮兄弟，然后就是在边境那儿就开始交易。这他们说是正事啊，有可能吹牛逼，在边境那儿开始交易。然后边境的那个就是你别跟我来虚的，我这人多，
嗯，
就是这样。然后你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先把钱给人家了。
啊，
就是你还抢了我也无所谓了，反正他妈我认了。然后把鞋人家一看没问题，装上箱走回来的时候，在入境的时候被那个警察拦下来了。
警察
俩黄种人看着你们俩从墨西哥出来，就是你们俩也不是他妈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也不是他妈那个就是越境的，就是什么叫那个逃什么来着叫。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也不是干那个的，你丫又不是他妈的毒贩子，看着没有开这么一好车，最重要的是他们丫还带着10000的现金呢，10000刀现金，最后
谁丫去买毒品的？
对啊，你怎么想这个问题？你又从墨西哥出来，完他们就首先就让他们搜车吧，然后最重要的是，如果被逮着，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被遣返，永远不能进入美国。
对，
但好多东西还没完事儿呢，还有鞋在那儿待着呢。然后操，那个 T 就特别聪明的把那钱揣那兜里了。如果你放车里和揣兜里可不一样，你带在身上可就是那叫那什么，就是怎么说，就是你用的钱，我要
用
的
钱，
你要放在车里可就不一样了。所以丫揣着赶紧就出来了，然后该趴着该趴哪趴哪，然后给丫带到那个边境的，看看跟他聊。但是你想这事儿一定没问题了，对，他最重要的一点，他好在是他说比如我出去，就是刚开始可能跟人说我是去那什么的，我是去那个就是参加人那个朋友聚会，你说你去墨西哥参加聚会，就是你俩怎么编都不现实了，所以我说我就为买鞋，就实话实说了。然后最后得亏那个人也懂
啊，
就是警察知道，因为其实这鞋现在是一个挺热俏的东西，跟他聊，然后也跟他说以后这种事情一定要小心，特别你带了钱和他们这么好的车从墨西哥那儿你出入进进的事情非常的那什么危险。然后他们俩回去的时候就是好像也没敢休息，一路开回去了。操他妈，说当时就是反正有一个已经开始哆嗦了，因为就是你逮着无所谓，就是他妈遣返，这个他妈直接就遣返，后面什么事都完蛋了。然后有一个可能终身就都不敢再驾了，不敢再开车了。然后这是一个让他们到现在都会觉得特别特别可怕的事，就是除了跟人交易外，然后就是这个，还有就是之前跟你说的那个操椰子被干死那个，那件事儿就是可以说到店了。
对，才去到了一个这个什么
East Coast，
去了一个新泽西最大的球鞋店铺叫 East Coast 的。然后这个店主呢非常非常的有名，但可能国内的话知道他人不多，叫做Solly Host， 这是他的绰号，他的真名叫做什么亚当什么东西，
李建国
啊，
就叫李建国，
对对对，就那么一个名字。
建国
这个人我很久之前写专题的时候，写别人的专题的时候查到过，就碰巧人家讲到了这个人，
是只大鸟
啊，说是当时两三年前说是东海岸最牛逼的收藏家，他现在我看也就有个30出头，因为他孩子好像还很小，也就有个30多，绝对到不了40岁。
家里有钱呗，
肯定有钱，因为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1700多双鞋了。我之前做过一个内容，就是美国最牛逼的这些收藏家的收藏的，包括他们质量和数量，你能排到就是顶峰的人一般就是1000家的一个数量，然后如果你能在顶峰里再拔尖，那就是一个1500家的数量，那如果你能超过1500并且有一些极其稀有的东西，那你就是这个全世界最牛逼的收藏家之一。那个人就是
他，
对，他就是他，至少在他开这家鞋店之前，他说他有1700双收藏。然后包括我现在去看到这个就是国外的网站上会提到他所使用那种崇高的语气，包括看到 NetKicks 对他做他的那个采访，我更确信这个人他原来的收藏一定非常非常牛逼。当然那个我相信那个东西呢，
我竟然还让他帮我扶着梯子。
然后我相信这个东西肯定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们家比较有钱，所以他才能这么做，因为他肯定是很小时候就开始做这些收藏，所以他很多东西都好几双好几双的买。然后他是一个纽约人，最终就像刚才我们之前说的，选择在新泽西开一家球鞋店铺。
其实他爸是巴菲特，但是他只能干这个，
那也挺牛逼的，
建国点巴菲特，
那也是一个有梦想年轻人，可能豪门恩怨那种，什么血泪史都有。开了一家鞋店，因为这个新泽西的话竞争压力比较小，然后这个又没有税，所以他选择新泽西开鞋店。那然后说是从自己的收藏里拿出了300双还是700双，作为球鞋，作为这个店铺第一批的这个启动资金。
卖了，
不就放在店里卖了？
那他们一定
对，就没有，当时没有货嘛，直接把自己的收藏拿出来卖。然后
明智
说，当时很多人
慕名而来，
听说他开了球鞋店铺，把自己的收藏拿出来卖，慕名而来，专门去新泽西看他到底他的收藏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也这家店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慢慢的发展起来了，从2013年的时候，对。实际上，我后来看那个历史的图片，他开的这个新泽西开的第一家鞋店很小，比如说，国内现在都没有这么小的鞋店，
也就是你们家车库那么大吧？
嗯，比车库略大一点吧，也就是
真他妈有车库，操，
大一点的车库
啊！你们家大一点的车库那么大是吗？
差不多那意思吧，大一点车库，反正啊，就说教室吧，有可能有个1/4或1/3个教室那么大吧，反正很小的这家店，当时就在新泽西一个街面上，新泽西其实就算治安比较好的地方了，然后他在所在那个街区呢，是新泽西治安比较差的一个街区，然后
你快讲到重点了吧？
我们就快点讲到重点了，那会儿还是卖这个耐克的 Air Easy 的时候，然后这个大哥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兄弟，18岁就跟着他一起创业的一个兄弟，
叫做就管他叫 Sir 吧，
叫麦力，
叫麦力点 Sir、然后说 Sir 怎么，
在有一天晚上看店，然后从后门进来俩人敲门，我看晚上一个版本说自己是警察，然后让开门，然后麦力和这个当时看店的兄弟就把门开了，然后进来俩黑哥们儿拿枪指着麦力，另一个直接就开枪了。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让那人开枪
了？好像什么都没说，
也可能
这当时就被控制住，然后
那他们根本不是控制，那直接击倒了，肯定说了一个特别牛逼的。
不是，先是
你枪是假的。
有一个人先控制住了他，然后另一个人就直接就开枪了，就给他干了。然后当时而且最神的就是那两个人枪手既没有抢走钱也没有抢走鞋，据说就是为了交易这双 Air Easy 来的，但是就是
都害怕
就
是枪走火了呗，
反正就是开了枪了，但做东西都也没拿，然后就走了，而且说到现在也没有抓着那个，
抓不到，根本抓不到。这人说早他妈销声匿迹，你真是查什么电击机、口径啊、手枪、
那个 T 说他这个兄弟被害之前的一天，他还去到那个伊斯扣子里，还跟人聊天什么的。
就是长颈鹿和 T、对，
我看到他那个其实后边有一个小的追悼会的什么，然后还有他们的照片在网上。
有他们俩？
至少有一个。
这么牛逼呢，都是瓷器。你所以说就是咱们一般印象当中的鞋贩子恨不得就可能在哪儿去扫点就往国内发了、人家已经开始金融社团混事儿了，都已经成为比如说叫做什么什么组长了所以这就是让我觉得
组长让我觉得
不一样的一点，
很危险啊。其实就可能
他们俩因为这事儿确实害怕了，
对，因为国内的话其实还比较安全，你无非是套路别人或者被别人套路而已，
大不了就在微信上就是圈你、然后骂两句，私信接着骂，
或者钱被卷走被拉黑之类的、这个真的是自己很熟悉的人然后就突然就被干掉了，
这事儿其实
触动很大，
触动非常大。然后 EastCoast 搬家了
，EastCoast 搬家了， 搬到了一个大的这个 shopping mall 里，在一层。然后其实对于这个收藏家那个 Solly Host 来说，对于他也有非常大的触动，因为这人真的是他非常非常好的兄弟。然后看他包括现在在他们的网站上还有这个人的一些纪念他的一些东西，然后他的这个整个 Instagram 上也是永远写着那个就那种什么 Leave Marley 然后 Peace 之类的那种东西，就一直放在上面、
RIP、
啊 RIP 那个、啊、RIP 那种东西。可能他们真的是
那么沉重
一种感情，肯定就确实沉重，因为这件事儿其实当时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就关于球鞋暴力。这件事儿应该是2016年初的时候发生的，然后当时我在国内其实看到了报道，但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个 East Coast 是哪家店，然后这个店主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印象，我觉得哇，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黑人就是这个在自己的店里上打死的，一般都是在街上嘛，就觉得挺恐怖的，然后没想到这回我们采访的那个人真的就真的是就是这件事。
我觉得如果真是他们为了交易，有可能就是枪走火了，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啊，有可能是人家进这店看到他们俩，以为是他们那什么呢，
不知道
是埋伏好了呢，就跟他们教父似的呢。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因为我看他后来他那个就是
他也不抢，要不就是报复，鞋也没抢走，
不知道，这真的确实不知道，就说上来就给他控制住了。这不是说咱俩谈的有什么，好像不是说咱俩谈的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一生气我才掏出枪，好像就是我就上来就给你控制住了，反正
可能也就想抢，但是没想到枪走火了。我觉得十有八九枪走火，为这种事儿，
嗯，这让的黑人兄弟脾气大，
嗯，
也是不容易
啊。East Coast说店、
嗯、
对吧？我想我能说什么？他这家店他换了一个地方，就是他现在已经想机了，他换到了一个大的 shopping mall 里头开了一家店。那家 shopping mall 其实应该属于新泽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 shopping mall， 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偏，他特别偏，他不是在一个闹市区里面的 shopping mall， 是一个就类似于比如你们想到的比如打车小镇
啊，
苦车小镇，不是苦车小镇，就类似于特别远那个奥莱斯那种小镇，就开在那种地方里头。客流量其实它能够保证一点是什么，就能够保证那些真正有钱开车能过来花钱的人会来这儿。在美国确实这样，一些好的小区或怎样全是远离市区的，最重要的是老莫和老黑他没工夫走过来，他也不一定有车开过来干这事儿。他真他妈开那种车过来看的时候，基本上也就大家都小心了。
嗯，
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帽子没有安保，
嗯，
他就为了能够更好吧，安全、
嗯、
然后这回终于把自己的店铺做的跟他们一大的教室那么的个。
对，
嗯，然后我觉得最感兴趣的是他把原来老的那些蛋壳 SB 的一些小的元素加进去了，太空人啊、
嗯、
加州啊。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装修吧，如果跟国内的这些车店铺相比，它装修的很简单，然后就是斜墙斜墙斜墙，然后他做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属于自己的东西是 SB 的一些贴纸啊，外星人，然后加州喜力，
那都自己画的，
那
真
是贴的，
那真是画，
那
是
画
上，那
是
画上去的，那还毛茬呢，那我还真看了。因为为什么说他特别用心呢？
啊，和平鸽什么的
啊，对，鸽子
啊，等等等等，
嗯、
爆裂纹的东西，然后他画在自己的店里，作为仅有的一些装饰。
哦、那是他们窝子蛋壳，呀，整个就是一窝子蛋壳。我想起那面墙是干嘛使的了？
那是一面墙，
那是一面墙，他等于那一面墙是一窝子蛋壳，所有的元素全在上头了。反应过来了，
对他，反正这个人因为他收藏比较老嘛，他对蛋壳比较有感情。之前他跟，当然了，他也出卖自己的感情。他之前采访的时候说，他最难得到的一双鞋是一双阿姆斯，然后他为了得到这双阿姆斯，卖了一套当个 City Park。City Park 应该是2003年左右开始出的一套当个。我们有一些熟悉的东西，比如巴黎，然后和平鸽，和平鸽是代表纽约，然后巴黎有东京和伦敦四双鞋。这个 Park 一双鞋差不多值个15000到20000。四双 一套然后给卖了，估计其实合人民币可能也就是10来万这么一个数，换了一双 M4
差不多。
嗯，但他很可能还有好几套这个。
对，
听他那意思是
对阿姆应该，他人家拿这当就跟那个就是那个烧木材似的，用该加点火的时候再拿一块新木材都是一样、
嗯、
早备好了。阿姆得8万多吧，
8万多可拿不下，阿姆4真的没有价，因为没有
我这事儿让想想其他那时候再说吧。
我就他好像是蓝色的那个老的阿姆斯，2006年那双。
操！我怎么记得之前有人卖过一个，可能不是那个。
对，你说可能是黑的那个。
不是，那他妈怎么可能呢？
那
8万块钱更不现实了。但是确实有人卖的二手的，8万。
二手的有可能差不多。
8万块钱给卖了吗？还他妈闹起纠纷来了。这是一个兄弟为了另一个兄弟还兄弟的债，那个兄弟死活不还钱，那兄弟说鞋我先借你穿两天，然后那个兄弟把鞋买了，就这么一个罗圈的关系，你知道当时操腥风血雨了一段日子。反正大家如果想去那家店的话，还是能够那什么的，我觉得感兴趣加入我们的朋友圈，不是什么朋友圈，加入我们的那个微信圈里头，我们可以到时候就叫我们告诉你。
确实，
但是新泽西如果你没有车别想了，一定要有车去撞，那他妈就是一大森林，随时能把路撞死，那真的跑在马路上撞死公路。
确实新泽西整个这个环境还是相当好的，全都是树，我一看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什么绿化面积什么全美前三还前四。
没错，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是事先去那个，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为了一个什么别的采访，就是人家那个地方就选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我们就想在那儿四周转着嘛，走着走着开始看见鹿了，我操，咣当咣跳的看着你看着他，我操，他就等着你举枪，你怎么还不举，就那种感觉。然后操，我们就一直往下走，往走走到一大牧场，再走走走，终于走到街市，想回的时候都回不去了，迷路了，因为你拿那个 Google 地图看根本就没有，就他妈是那种分叉的，想找就都难。在后头的他们真的是靠啃树皮了。新泽西挺好玩的，就是在除了波士顿以外，如果你能租辆车跑一跑还是挺好玩的。
还有另一家店呢，我们还说吗？
说呗。
那在另一家店我没怎么研究的，
那家店吧，另一家店其实可以说一说，比较就是之前为什么会跟这个建国能够，那人叫什么 Soul Holster
他是这么，他是其实他这个
Soul 就是 Soul 就是鞋，
对，是 Soul， 然后加了一个 Y， 最后加了一个
House 就是主人，
嗯，
我是你鞋的，
不是 House， 是那个幽灵的那个 House，
不是 HOST 啊，
嗯，他是 GHOS，
那不是 Ghost 吗？
啊，好吧，差不多
，Fuck off， 就是建国啊。首先说为什么他们跟建国比较熟，因为他们经常要跟建国串货，
嗯，
长颈鹿和 T 都要跟建国串货。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特别比较守诚信，
嗯，
但是他们家也欠了建国的债，
然后他们还欠建国钱。
对，建国其实挺感兴趣，就是他们能够给他倒腾一些中国的货过的，因为美国不卖，比如就像乔十三的CP 三。
你现在说的是哪家店？是意思可能不是了，
我也忘了。
说另一家店，
不就问过他最喜欢的中国版是什么吗？
最喜欢中国版人那个
乔十二那个熊猫嘛，熊猫
East Coast，East
Coast 熊猫，对，那双鞋也是他们倒来的，国内那双鞋卖不动，
对啊，绝逼卖不动，疯了逼了。
然后国外我不知道上没上，但是他觉得那个鞋真的就是
特别好，
女鞋特别好，
而且他家还买一大码的9.5码43的
女鞋
啊，
人家给穿了。
他说的，他说买了一个43的9.5，
他是觉得那个东西特别有意思，所以就让经常让这俩哥俩 T 跟长颈鹿俩人帮他从中国倒那些就是在美国很少见到的货，包括咱们不是也问过他，就是中国和美国就这些客人会有不一样，或者亚裔或者怎么样不一样，其实他更多的就是说这是另外一个，中国人来基本都买椰子，不是买椰子就是买乔丹，但是就是如果美国当地人来买的话，更多的比如像 Air Force One 或者说其他那种更加有点便宜的，捡点便宜的买，真正要收藏的实战的话，他们也不会来这儿买，可能就 Finish Line 或者 Champ 去买那些东西，因为他们这买的东西基本都是加价的。然后他比较有意思的，你没发现他墙上好多 COS 和那 BAPE 的东西吗？他我不知道他怎么反而特别喜欢这种东西，我还专门问那个 T， 我说美国人怎么看待这东西，他说 COS 其实非常一般，他无非是就在国外也没有说有特别特别特别大的响动，就怎么说呢，
在北美其实不是很灵，
不是很灵，比如说他先跟你说中国最好的那个弹钢琴谁，朗朗，哦，朗朗，你会为他消费，你会买他 CD 听吗？
不会
不会，一样就有点这种感觉，
可能在国外还
国外可能朗朗，我操，听 CD 会找一朗朗，但是国内不换。 但是你会发现他有好多就是 Bape 的衣服，其实那些 Bape 的衣服都是给黑兄弟准备的，黑兄弟反而对 Bape 特别有感情。
对，因为 Bape 其实他就是专门为
他妈辱那什么的，
在北美去做的，嗯，然后中国人就买 Supreme，
嗯，
他跟我说，其实他特别客气，他当时说中国人特别高级，买的东西都是最贵的，都是他是说中国人买东西都是摆在玻璃窗里的，
确实。因为挂在架上的人，中国人不一定能看得上，
还是高，
嗯。然后你想说第二家店？
第二家店
那家店叫做我也不记得了。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是因为 T 和陈永禄他们两人的货，我操，是藏在他们家地窖里的。然后最牛逼的是，我要没记错，好像那家店里整理就是那是一黑，也是一个黑哥们儿，但是那黑
哥人好像
不是，是厄瓜多尔人
啊，厄瓜多尔人，
反正就类似于那种地方的人，是南美人，就是
好像是乌拉圭人，
不是乌拉圭，操，让我想想哪儿，哥伦比亚人，
哦，哥伦比亚人
是哥伦比亚人，然后那个是纯是。自己可能在这干的时间是非常久了，而且包括他们的生意也是做的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比较灵活，也是靠串货，包括靠 T 和 K 两个人，T 和 K 操他妈跟黑人似的，长颈鹿两个人去往国内也去倒腾货，一些也跟他们有关系，一看进店那帮人一人一双椰子穿，白斑马牛逼了，完了出了一幕，这个跟老莫一样，那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给你聊半天，完了给你瞎逼聊，互相抽烟，你完全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在那个建国那家店里的感觉是特别的谨慎，不敢说错一句话，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辈分在那摆着或者怎样。但是一去那家店，互相查，互相他妈互相那个胡闹。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交易一些东西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他们去拿两双。我没记错，应该是拿两双普通码的椰子去换三双女鞋椰子，去换，还是他们换几双？好像是拿白斑马去换，也好像是换五双女鞋，还是怎么着？就不色不太好的。当然，你知道女鞋在国内卖得很好，他们不一定知道，因为老外在很多的国内网站也登不上，他们也登不上，你知道吗？这就是有一个差别了，他们就好多东西不知道，不对等了。就是最后那老外只给他们拿出三双了，
嗯，
我操，就得你想嘛，就给你感觉你又感觉在跟你就是开玩笑呢，明天能感觉在跟你开玩笑，就感觉给和不给，如果你真不要，人家真不给，
啊，
就
那
种特别赖的鸡，赖鸡，赖鸡，
能不给就不给，
能不给我就不给，但是这他们是生意，所以就是你又没法跟他翻脸，因为店里都是他的人，
嗯，
人要这单有可能人这单做完你就再不给你做，但是你楼下都是他的货，
嗯。
你知道吗？就他有时候就是也会别扭，所以他打算开自己的一家店。这俩小兄弟准备自己在纽约开，在新泽西开店了。
加油！
这就是特别牛逼的。但是他们要用这个哥伦比亚人的这个店的名字，因为这家店其实已经有一定名气了，包括可能也得借他一些手续上的这个之便，再开一家分店才能再去做。但是如果他在做的时候，可能生意完全会压过这家店，但是也会有股权的这种关系，我觉得
不好弄，
这事儿一定要谨慎。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谨慎，人有可能借着你就上墙了，
对，
也不好说。但是他们还是想，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慢慢计划到，如果他们在国内倒鞋，国外倒鞋再往国内倒的话，成本上、时间上，包括他们一些细节的上，还不如他们卖给当地人呢。虽然很危险，
是。
他们也是选了一个帽子，在帽子里开，就像那个建国的电影。
嗯，
你会觉得就是在那个哥伦比亚人那店里，就是特别胡逼的东西和特别多，就是所有人都特别不正经，都特别不正经。那但是那店长一进来，就是老大一进来，管他叫什么呢？叫小黑吧。小黑一进来的时候，不能叫小黑，
小哥
也不好。小伦，哥伦比亚，小伦一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操，所有人都。更鸡巴岔了，坐在一块岔一样的，但是又不能够特别的那种，那毕竟是老板给你发工资的，但是就是特别庄严那种，插着膀子跟那儿装逼，但是其实他有可能是这家店里岁数最小的，只要他们胡逼闹，他妈一进来，所有人特别安静，真的，他妈有时候可能会过来，就看一下是不是那干嘛呢，我觉得挺牛逼的，就这家店反正特别胡逼，是真的，就是你看所有人一进可能特高冷，就跟那 Supreme 店员似的，但是妈一门你只要一出去。这帮人可能就会查你啊，真是真可笑，互相特别傻逼。这帮人反正他们觉得跟 就 T 和长颈鹿会觉得跟这帮人是挺融得来的，所以才会做以后的事儿。但我还是就是衷心的劝他，一定把所有的程序、所有东西看好，没有这么简单。
和别人一起开，
而且我
这种事最不好的。
他现在比较的事儿，就他没有库房，他库房根本装不了那么多鞋，
嗯，
所以他把一大部分鞋全都放在他们的地窖里头了，真的是地窖，特别牛逼，跟酒窖似的，底下妈的骑什么他妈乔丹一大堆，我只下去过一次。但是我下去的时候，那个小轮就会跟着我下来。
啊！
操我他妈什么都没带，我能给揣哪？操！我那一把火给他点了。
中国人的智慧，
真的给他生吞下去。反正那家店他开的一个地方，就是类似于有点像，北京还真的很难比划，就是它是就是一个一个小镇，它是就是等于说就好像说走一条公路，那个公路到了一个小镇，小镇周围会有好多餐厅啊、商店啊，就类似于开在那么一个小镇里头，就是最给你打个比方，像他们什么的，就特别像你看过那个《汽车总动员》，
嗯，
那当时闪电不就开到一个小镇里，
啊、
就像一个小镇里，小镇里面全都是各式各样什么的，就为了服务可能过路人或怎样，但是那家店里就是干这个的，还
真挺神的，
对，一个坡一个上坡一个下坡那种，反正特别美。也挺美的，就在那待着你也会觉得特别的舒服，然后可能下班你就又开到另外一个镇回家了。
我听他这意思，卖这家买鞋靠谱吗？
啊，但是就是好多当地都会慕名而来，最重要是他们还要做线下交易呢，所以线下交易就拿着这些去找人了、
啊、
咱们就约在纽约哪儿哪儿、
啊、
或者我们就约在哪儿哪儿，或者我们就发货或怎样的话都也会做这种，他们也有在网上去做、
啊、
他们有一实体店会比较安全的。跟这小轮不一样的是，他们就准备开到贸易的，那个客流量可以保证，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装修了，估计等下一次去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你想这三次去见 T 和长颈鹿，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人已经准备开店了。
嗯，
三次我估计隔了得有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吧，人家已经开始有新的发展。
嗯，
但是他们也说到一点，就是一旦如果开店这事儿扯淡了，
嗯，
肯定走人了，
嗯、
就不会在这待着待着了。就是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干这种事儿，你的经历就是你虽然说可能是九零后或者八零后八零末，我一直干这事儿不现实的，我现在只能说为这个用这东西，我可能是也要达到别的目的，比如说我是为了定居，
嗯，
我有收入了，
我可以办那个绿卡什么的，
对，等等东西都能够按照这个正常的流程去做了、
嗯、
但是
能交上税，
我他妈最重要的是这东西我要摊成本了。
嗯，
我这个像今儿我不是还看人家那个微信朋友圈也发了吗？落你妈的一墙的那个乔
一漏，
对，你不也有什么乔一漏？还说没有这整墙鞋卖都没有一双鞋的
利润
高、
嗯，
所以就会有这种问题。所以
这种东西它其实肯定不好弄，那也许卖到
但是乔十一漏放到国内了也不差吧。
但是你想现在乔十一漏就他那几个色儿基本上是加个400到600，
这就不少
啊、你在想把这鞋弄回来呢，中间弄回来这个成本，然后他国内的话他没有自己的这个分销啊，他得找，就是
他哥在呢，
对，他得找，
只能让他哥去，
对，他哥得中间还得再分一笔啊，甭管是找谁中间还得再分一笔，就可能就有点折腾，一双鞋最后能挣个100或者200，那有的鞋可能卖一双能挣一万。
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思路什么，操，果然这一期只说新德西了哈，你还真引得真棒、
哦、
不是彪马，彪马不说了。他们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看现在乔丹鞋可能卖得不好，但是有些东西你可以囤着、
嗯、对，乔丹不怕囤，
你跟他聊了一下吧，
没有、啊、
囤到过年，囤到12月底，孩子们该有钱的时候该花钱买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在乔丹的涨幅和保持冷静的时间被缩短了。
嗯，
原来可能需要这么多半年一年的时间才能回让它发酵好了，这事儿我再拿出来卖会贵。现在不会了，现在有可能只要有一双椰子就那什么，所以他们现在更愿意拿更多的钱去放在椰子上，哪怕是现在所有人都看不好的之前，比如几个破配色，包括白色的椰子也如此。为什么会涨去？重要的原因在于，你在一段时间里头没有新椰子要出，
嗯，
你下一双出的时候是一双灰的，就那个土棕色的，我记得6月24号发售，再往后什么样你可不知道了。所以你现在你一看下一双，我操，你会穿那么一色出去吗？
嗯，所以好多人就买了，
一下价都上了，就慢慢去斗这种心眼，所以他们现在囤椰子反而更加靠谱。
就跟炒期货的挺难的，
对，你要盯紧了，挣钱没那么简单，但是现在能做成像他们这样其实也觉得也是挺棒的。
希望
你丫心动了。
不，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个故事，跟炒期货有关。
嗯，讲快点讲吧。
你记不记得咱们原来咱们公司门口有一个天桥，天桥上我们老说有一个气球哥在那卖气球，
他是炒期货的。
那个气球哥，我开始就开始，我们每次在那上了班一年多两年了，每天路过那，气球哥都穿的破破烂烂，身上散发着一股味儿，在那卖气球。然后我们老开玩笑说，那个气球哥其实家里是亿万富翁来体验生活的。然后有一天，我们突然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讲那个气球哥，就是那个气球哥本人。那气球哥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然后从农村走出来，一步一步上考到清华，然后有了积累了一定的本金，当时好像是300万，然后去炒期货，然后结果一下赔了，整个人精神就有点失常，然后后来之后就一直在那个天桥上卖气球。
这故事我好像没听说什么跟鞋有关系的事儿，除了跟你有关系以外，然后没有
没有，我就觉得很多事儿其实是风险很高的，
瞬间一
做的对，
就是万一，但是好的好在鞋，你们这是个实体，它再怎么着，它也不会让你赔到，就是连血本无归不会，你至少这东西还在。最常说的一句话，我希望就是所有人，你可以用这句话去挖苦那些卖鞋的人，就是，叫什么来着？
钱在
鞋上，不挣没挣钱，挣钱了。钱在鞋上，鞋
在
路
上，
永远是这个状态。
对，其实就怕有的鞋就没看好，可能现在玩椰子不太会这样了。原来他们玩乔丹的时候，不就有时候就会这样吗？
乔七
啊，这双鞋我觉得，可能
加价
特别好，我加可能加个500块钱，
不用说这些，17加
啊。然后结果到最后全部都砸在手里卖不出去，
最重要是卖不出去。但如果比如说17加，你卖个100-200，假的也没人买，贵也能卖出去，但至少不会那么大，除非你真的是真赌在这一把了。但是我相信你，比如说所有钱赌在椰子上，可能还不会死。
对，
这是你现在目前能看到挣钱的事情。
可能就像2014年、2013年那会儿做乔丹似的，
他们就是也是在说。你说椰子为什么被炒成这样？因为连他们贩的收鞋都要加个1000-2000了，不是那么简单了。而且不说是一个辛苦钱，你也得给人家一个辛苦钱。而且就现在真的赚起来，这个椰子加价可不是那么简单，几百块钱可以干的事儿了。你现在一双椰子卖多少钱？
不容易，现在一双便宜得4000来。
不，是原价
啊，原价1800，
原价1799，
1799吧。因为我从来没买到过，
他们收也差不多得3000多收，至少，
是
太可怕了。你想那些真的想穿上的有啊，小明星或者什么人不差就卖假的了，所以还是挺那什么。我操，咱俩得录多半天了，
录了有40分钟吧，至少。
对，
我们觉得新泽西其实
够了，
差不多了。
我们待会儿上
路了。下次邢峰老师再见他的时候，
不定什么，
还可以找他再聊一聊。
对，新泽西啊。说白了就是主旨为什么要干这事儿，重要的是其实你在纽约转，你已经见过了 Fight Club， 已经看腻了，什么 Champ 也看腻了， Finish Line 好像他们纽约我就看不见什么，好像有包括什么
Footlocker
被拆了不在了，
Footlocker 肯定还有，
我反正我再也没看见了，连他们那翻斗城都被拆了，就是在那个时代广场的那个没有了，再没见了。但是别的地儿有，哦对，纽约其实如果你要转的话，南面还行，还有几家鞋店，但是仅此而已。对，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太可说的。如果你要到纽约玩腻了的话，你可以去试试新泽西，
看个风景，节奏
看个风景，然后去转一转，而且比较相对的于说还比较安全。但是重要是你得辆车，除了去波士顿以外，你能去趟新泽西转转，其实也不错。包括你可以见到。对吧，建国和小伦两个
建国真的是，建国真的是你这个
见一个少一个
能见到的收藏家里比较大牌的，剩下的大
牌收藏家他每天都是板着脸，真的
剩下的大牌收藏家见不到。
反正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一次经历，在告别这个本岛上之外，你可以去一个新的地方去拓展。新的
见过电影看看，Black Club有什么可看的，妈的那些逼东西你也买不起。
对，你可以试试。所以我觉得本期这个新泽西基本上跟之前说的主题没有任何关系。
不，这是另一期，这是另一期。
对，这是番外篇。妈蛋，我又怎么他妈做这编号去？所以我觉得这期挺好。 然后到这儿了，
就到这里，
我们该赶路了。
嗯，
我是仙魔，
我是罗柏，
咱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